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多元包容的社会，自然这个美食也是包罗万象。我们可以在澳大利亚，特别像悉尼、墨尔本这样大一点的城市，布里斯班，可以吃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美食。曾经我去坎斯旅游的时候，哇，看到坎斯的日料店比比皆是，有很多非常好吃的日料店。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邀请了来自于日本的 Yuri， 那 Yuri 其实也上过我们 SBS 日语组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日料的美食。同时今天还请到了一位日料教师，也是美食活动的策划人 Ragni。
早上好。
Good morning Yuri。
Good morning。
因为今天来了两位非常可爱的美眉，我们说哇，这个节目刚才一说话，特别他们俩用日语一交流，这个节目显得特别的卡哇伊。美食也是文化之一，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化古丁茶跟大家就来聊一聊日料。我们经常说是用五官来品尝的料理，给大家说一下，这不是 SBS 日语节目，是 SBS 普通话节目。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日料，吃日料之前是很激动的，很 exciting 的，但是我每次一拿到日料的菜单就觉得好崩溃。看得懂日料的菜单，有时候我看到就是预先支付这个缩写的先付。先付是什么呀？
啊，先给先给吧，不带的。
他说这个就是像一个小菜一样，就是一般放在一个小碟里面，客人还没有来之前，这个店还没有开门之前呢，他们会先准备出来，然后等客人来的时候呢，他们会先把这个小碟的料理呢给客人品尝，然后问他准备点什么饮品，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Ragni， 听何家介绍说你的日语非常的流利，是不是有在日本生活过的比较长的经历啊？
对对，我是从中学就到了日本嘛，所以在那边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又来到了澳洲。
很多其实在澳大利亚你发现长大的孩子，他们对于日本的文化动漫啊美食啊都非常的感兴趣。
对，很多学校，像我们家小孩读的那个学校也是，他那个就是要一定要学日文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日本文化在澳洲其实也是渗透的很久了。
哦，哇，那他是有先天的比别人有优势的条件，你可以在家里也讲日语。
对对，因为 我先生也是日本人嘛，所以我们家里都是说日文，然后他听说都是没问题，但是就是读写还是差一点。
那跟很多在这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的孩子是比较像的。
对，母语没有英文好，都是这样。
我在想你在日本生活的这么多年，那是不是日本好多美食节目，刚才我提到孤独的美食家，没准你可能也看了，就还有深夜食堂这种都是比较火的日剧。
对对，ゆりさんの深夜食堂とか、あと孤独のグルメとか、そういう日本のグルメ関係のドラマも中国人にもすごく人気があるんですよ。
啊，そうですか。あれ面白いですね。
对，他也看了，他也知道。是的，是的，都很喜欢深夜食堂，对，很有名气的都。
那在日本的时候，会不会到处去找这个美食？然后你跟 Yuri 是怎么认识的？在澳洲认识还是在日本就认识啊？
我们是在澳洲认识，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我主要就是读书的时候是在那边嘛，然后就跟同学，然后有的时候放学之后就会去唱卡拉 OK 啊，然后吃拉面啊，然后就是这种高中生的生活。然后读了大学的时候，因为也是打工了嘛，然后就是有了零花钱更多，然后我们也会经常就是放学之后打完工之后，大家跑到一起去喝点酒啊，然后就吃点美食啊，就是一直都是过着这种深夜生活。
很日系的，我们看到日剧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些画面。 Yuri 他到了澳洲以后，刚才像你讲的这种很日本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生活方式，在悉尼他能够找得到这种感觉吗？或者说这种去消费的场所？
そうですね、シドニーはたくさん日本食レストランがあるので、あのしかもいろんなレストランがあるので、居酒屋もそうだし、お寿司もそうだし、焼き鳥もそうだし、いろんなレストランがあるから日本と同じようにできます。ただ日本と比べるとちょっと閉店時間が早いから。
他说这边其实悉尼也是有很多日料店嘛，然后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像有寿司店，然后有的那种烧烤店，然后还有一些居酒屋，就是大家可以喝酒的地方。但是唯一就是说美中不足的就是他们那个关门的时间比日本要早，所以就不能享受特别晚的那种生活。
哎，我很好奇哈 ，Ragni， 你看到没有 ？Yuri 的那个桌上摆了厚厚的一本书，这是跟我们包括何家跟你不太一样的，就说他摆了一本厚厚的书，这是为了我们的对话他做的笔记，还是就是很多美食的攻略要跟我们分享的？我非常好奇。
え、これは、あの、メモとか、ダイアリーとか、撮って
る。他、他写的笔记。他来、準備了我们采访他准备的笔记。
哇、好认真。都记了些什么呢？
あの、ミーティングの時はいつも持ってます。
记录一下、就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上一次在我们 SBS 跟日语组做的分享是分享的是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网页叫那个 Wasoku Lovers， 然后他就是主要介绍一下他的网页，因为他那个网页里面包括了各种系列的日本美食。
Yuri， 你跟他两个应该很熟了，是朋友。你们俩平时会出去找美食吗？怎么找？
我们就是说认识的也是没有几个月，因为那个时候呢、Yuri 他是组织一些日本的大厨做那个就是学习研讨会，然后我是在网上呢看到他们有这个培训，然后虽然我不是大厨，但是我就说因为我也是教日料嘛，在家里面教大家家庭日料，然后同时我也做这个探店的访谈，所以我就希望我能过去就是跟他们学习一下，然后他就很愉快的答应我，就带我到他们的那个大厨培训会，然后我们是这样认识的。然后因为他也是手里有很多饭店资源嘛，然后我们就想以后能不能就是把探店一起搞得更多一点。我们今天也是要见面去谈一下这个。
等于你们把在澳的日本籍的中国籍的这个一切爱好日料的朋友都可以更多的聚集在一起了，包括何家是吗？
对对对，何老师也是我们那个探店主力军。
你跟 Yuri 两看起来就是非常活泼，就觉得哈美少女战士全都上来了。然后何家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你觉得他有吃货属性吗？我怎么看何家也不像个吃货呀。
其实我觉得何老师他对吃还是蛮有追求的，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然后我就认定了他是我志同道合的吃货朋友。
哎，何家你对吃的要求高吗？尤其日料。
其实我对吃的要求不是特别高，我去过日本两次，在日本我们尝的这些美食啊，然后不管是街边的店还是一些很精品的店，其实说实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们从菜式、从口味还有健康啊食材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就每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们都是就到处吃，因为都特别好吃。但回到悉尼以后反而哎感觉找不到这种非常正宗的日式的餐厅，而且吃了很多呢也觉得有的呢不完全是日本人开的这样的日式餐厅，所以总觉得吃的不太对味儿。所以认识瑞格妮老师，哎，正好在这方面一拍即合，我们就去带着大家一起去到正宗的日式餐厅去探店，去品尝那边的美味，同时呢了解一些日本的文化，这样大家呢都有一些话题，每次不光是吃了，每次还能学到很多
对
日本的这些文化，特别是呢还能跟店主跟主厨有一个特别亲近的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和沟通。
嗯，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非常好的体验。
今天咱们聊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团伙哈，就有机会也一定想要加入进来。
欢迎，
非常欢迎你。
那现在找下来你觉得跟你原来心里的这个落差，就之前觉得咱们悉尼比较少，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吗？
现在说实话我觉得不是少，而是
太多了吃不来。
而是缺少发现啊，就跟美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有三次探店了是吧？
对，
包括昨天，对，已经进行三次了，每次其实都给我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而因为我们可以实际去了解这个菜到底是怎么做的，而不像我们自己去餐厅的话，哦，只是点份餐，我们自己就吃了就完了，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你也无法跟主厨有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交流。像昨天也是给我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我们听完以后原来那是一个爱情故事。
哎，分享，求分享，求分享。我觉得 Regani 和 Yuri 跟我们分享昨天是个什么样的美食爱情故事。
好，请 Regani 给你讲一下吧。
我们昨天去的那个日料店是一个位于 Newtown 的一个素食咖啡，然后呢刚开始我们就是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那个店嘛，就是以健康理念为主导的店，然后我们去探店。后来呢跟他们聊天才发现，原来是他这个店主的太太，他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过敏问题，不能到外面去吃饭，然后所以他老公呢就是一个宠妻狂魔，然后就说那既然你不能到外面去吃饭，那我就开个饭店给你。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就全都是素食，然后没有任何添加剂，都是采用这个有机食品的一个非常健康的咖啡，然后为了就是让他老婆能够和其他人一样正常的到外面来吃饭。所以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太感动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表面上就不会发现这些故事嘛，但是实际一听你会觉得哇，这个小店里真的是太温馨太有爱了。
所以这店东是日本朋友吗？
对，我们选的店都是那个日本主厨，对，日本老板的店都是比较正宗的。对，
哦，那看来这个日本店东老板可能看过晋江文学哈，就你说的这种宠妻狂魔霸道式的。
对啊，所以就是觉得真的是，哎呦，这个背后的故事真的挖掘出来，真的每一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文章，然后都是非常对吸引人的。
像你们每次这样探店，如果发现了这样的故事，你会把它记录下来吗？就比如说明明只是去吃个日料，然后被喂了一嘴狗粮。
是的是的，我们会记录一下，我们在公众号上面会有文章，
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像你们现在已经有几次探店了，然后有没有就说在悉尼探的某一家店，无论是菜式还是那个主厨，我们知道有些日本的大厨他会非常在乎这个客户的这个反馈，如果你表扬他做的好吃，的确是好吃啊，由衷的，他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有没有哪一位日本的大厨啊，给你和 Yuri 你们两个因为在日本生活过，何家只是去旅游两次，我们先把他撇在一边，然后有没有给你和 Yuri 留下你们俩共同认同，哇，这个大厨真的好棒，就是很酷，他做的又好吃，而且整个那个 fee 他特别到位。
我们第一回探店大厨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因为他已经做了主厨30年，然后那个人呢蛮有意思，因为他非常不善于言表，但是他就是通过料理把他的就是满腔热血传达出来的那种人，还是蛮有特点的。
多分和食ラバーズの話多分先にした方が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okay.
なぜかというと、私が今やってる和食ラバーズって、全部のレストランのシェフにお会いして、
Yuri 呢他是这个Washoku Lovers 的这个网页的创办人嘛，然后他也是就是为了把更多的那个主厨介绍给澳洲的朋友们，然后他呢也是亲自去采访的就这些开饭店的这些主厨，他把每个人的就是说经历，他们在日本比如说就学习了多少年，然后有多少年料理的经历，他把它全都放到了网页上，然后也是给大家说能够提供一个参考。探店目前只做了3回嘛，我就觉得第一回的那个大厨，因为他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之前也是在他那边开过一些宴会什么之类的，他就是做了30年的，他是日系意大利餐的一个主厨，然后他是把那个意大利和法国菜的那个元素里面就是加入了一些日本的东西，把它做的日西合璧嘛，他就是一个对细节非常非常追求的一个人，他做饭的时候那个眼神都是很犀利的那种，就跟他平时给我们的那个印象完全不同。
日料有几种不同的刀哈，带着刀锋一样的眼神，
对，就是那种，对对对。
哎、那像 Regani 和 Yuri， 包括现在何家，你们都已经出去探店几次了？比如说我们像我刚刚讲到了，我们去这个日料店，有时候一看菜单，包括吃这个西餐也是，菜单一端上来，你说你随便点吧，不好点，好像显得很不懂行。我们怎么样到日料店去点餐的时候显得比较懂行呢？
今やってるのがそのメニュー。を見て、多分英語とか日本語とかがちょっとよくわから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はい、
だから最近そのお店に行って QR コードでこう読み取って、
他说如果我们华人呢要是到了那个就是日料店不知道如何点餐的话呢，就首先呢说大家就是可以先决定一下，我们今天主要是想吃什么，是吃肉类呢还是吃鱼类呢，然后呢我们就是去跟那个就是店里的店员或者是厨师去直接沟通会更好一点，他就会根据你的需求去给你提建议、哦、因为很多日本的菜单他就是把像那个日文他就直接翻译过来的嘛，就直译过就把日文变成英文，那可能我们华人就看不懂，所以也是为了解决华人点餐的这个问题呢、嗯，他现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说通过扫一个2维码就是可以把那个菜谱自动转成中文，他们现在就是准备研发这方面，就觉得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中国客人到日料店来吃饭。
我们知道点西餐会有比如头菜主食最后还有甜点，嗯嗯，那日料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先点什么再点什么再点什么比较正式的
日料？正式的日料它是也是属于那种套餐嘛，它会一道一道这样给你过来，对对对、嗯、或者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那种家常日料的话，就是说你想吃什么点什么就可以，就是比较随意的，它也分成这两种的。
其实在日料当中厨师是很愿意跟顾客他有这个互动的，但如果你很懂日料我估计也会很容易打动这个大厨，你们之间就更有一种 connection。 怎么样来让日料的师傅觉得哎，你比较懂行，快速的成长一位懂日料的老司机，有没有什么样的捷径或快速的方法让他知道呢？
多分一番いいのはお気に入りの日本食レストランを探して、
はい、
でそこに行って店員さんと仲良くなって
他说最快的方法呢就是说你找一个你非常喜欢的这种正宗的日料店， 然后呢你多去几回和那个店里的那个员工成为好朋友，然后他们就会 很愿意来教给你很多关于日本文化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参加我们的探店活动，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给他带到大厨这边了，就非常快就可以懂行了。
哎，你们像去探店的话，大厨他在后厨他能抽出时间来给你们讲解吗？他一般都给你们讲什么？讲这道菜是什么原材料，还是讲这个菜背后的故事，还有什么吃法吗？
我们就是说一般呢，就探店之前我会跟大厨要一些他的就是个人资料，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大家来说一下。然后吃完饭之后，因为这个吃饭之前大家那个大厨太忙了嘛，我们每回探店都是十几个人，所以他就是要等我们吃完饭之后，大概会给我们抽出一点时间，然后大家来聊聊天，然后他会来具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大家拍个照这样。
他都是介绍些什么呢？
像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用的那个食材都是比较特殊的嘛，所以他会从这个食材的产地啊，然后它的特色呀，还有说比如说他们是从日本就是是否邮寄过来的，或者他们就做饭就是一些比较就是说讲究的技法呀什么，他们都会跟我们讲一下。然后有的就是会大厨会说一下他自己的经历啊，他为什么要开店啊，就是这种。
在我们悉尼的这些比较多的日料店，你们也觉得比较正宗的，基本上这些大厨都是从日本的哪一个部分来的？比方说我们在悉尼，比如说川菜多、广东菜多、粤菜多，那粤菜师傅主要是哪儿的？像咱们悉尼的主要的这个日料大师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いろいろですね、それは。日本全国から来てますから。
他说其实这个和中餐不一样，他是没有一个就是说固定的地方，他就是从日本就是说各地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味道嘛，都会有这个不同的厨师来。
关西关东的都有是不是这种之类的？
对。
多分いろいろですね。そんな何か偏ってることなくて、本当に関西関東だけじゃなくて北海道の人もいるし。
关东也有，关西也有，然后北海道啊、冲绳，其实就真的是各地都有。他不会说就是说只是这一个地方菜系的人比较多，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当初他才到悉尼来，在某一个时刻吃到特别正宗的家乡口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はい、私大阪なので。大阪の、料理、前、今もう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すけど、ポツポイントに大阪バーっていうお店があって。
他来到悉尼之后呢，因为他是日本大阪的，就是关西大阪的嘛，对对，然后对他们那边也是就是美食非常多。然后他那时候来悉尼的时候，第一次吃到他的那个家乡料理是在那个 Potspoint 那边有一个叫大阪巴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面吃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大阪特有的那个叫是 Okonomiyaki， 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那种有点类似于 pancake 的那种，就是烤的那个大阪烧。他是第一回就是吃到家乡的大阪烧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很感动。现在他说那个店已经没有了，然后是在 Neutral Bay 有一个叫新桥的店，他是唯一就悉尼唯一一家呢，就是说能提供正宗大阪烧的地方。
在远隔万里之外吃的家乡菜的这种感觉和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非常感动。
关键能交到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对日本文化有了解，而且都喜欢美食，然后还能够经常团伙作案，这个一起出去一起吃，这种感觉肯定特别好。像你们一般团伙出去吃饭，你们都是定在桌几啊？
我们一般就是说饭店不忙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周一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很多饭店它是周一休息嘛，然后它就会特意为我们开张。
大阪料理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浪花料理，是不是跟海有关的？浪花浪花，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叫浪花料理呀？
啊，何はねっていうのは、料理とは言わずに、場所のことを、昔何はと言われてましたので。
他说浪花它不是说一个料理的名字，而是大阪的就是以前很久很久之前被称为浪花城，所以他们就会把大阪料理会叫为什么浪花料理，它是地名。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它海鲜做的特别多，所以叫浪花料理。日本的这个料理当中还有叫怀石料理，它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懐石料理実は2つの種類があって、
他说怀石料理其实有两种。在日本呢，因为它是同样的发音，都叫开席料理。第一种呢，他们就是汉字写出来叫会席料理，就是大会的会，主席的席，然后第二种呢叫怀石料理，他们两个在日语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你说那个就是怀石料理，他就是会说有这两种。会席料理就是说我们一般的那种宴会，所以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然后另外一个怀石料理，就是怀抱的怀，石头的石，这个怀石料理它其实是日本的一种非常传统的就是料理，就在传统的日本文化当中呢，它是就是人们参加这个就是茶道会的时候之前吃的一个东西，吃的这个料理。但是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嘛，然后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是一定要参加完茶道之前还是之后的这个顺序了，但是这个就属于在日本一个非常高级的就是料理套餐，然后只有是那种就是很好的店，就很高级的店才可以吃得到，就不是说非常面对大众的了。
对，我知道怀石料理是非常非常高端的日料，作为这个非常高端的日料，它是拿什么来定义这个高端？是食材特别好呢，还是说咱们去吃它的时候必须比如说要穿和服穿得很正装，还是说我们这个之前之后都有一些什么样讲究，它这个高端是怎么来定义的呢？
最近よくちょっと勘違いされるのが高級料理の定義ですけど、ディフィニッションですけど、
高端料理其实很多就是在海外的人士呢就会以为这个食材是很高档的料理，但是其实呢是在日本人当中呢这个高端料理呢它讲的这个高端指的是这种大厨的手法，就是并不是说一定是要用多么高级的食材，因为他说每一种食材不同呢，它其实针对的这个料理的方式都不一样，就是说用哪一种方法能把这个食材的就是最天然的味道呈现出来，让它就是给大家就是做到一个就真正的色香味俱全的这种境界，他说这个才是说真正的高端，说可能是跟海外觉得那种食材又不太一样。
哦，就是那种更有匠人精神和技术含量更高。最后
技术含量非常高，对。
我发现我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有点不算话，还有一个问题何家都笑了。我想证实一下，特别高端的怀柔料理的日料师傅，他们捏饭团子就要学好几年，包括这个手掌的温度都是很重要的，是这样吗？他说有的 磨刀都要学好几年。
是这样的，对，我跟他也在说确认一下。是真的。
もうはじめその寿司握るなんてもう本当に最後の最後、もう何年も経ってからしか無理で、初めはもう洗い物して。
他说在日本如果是特别是那种比较讲究的高级店铺，他说这个磨刀还是一般人磨不了的，你要先从刷碗开始，然后你刷碗过对，你要刷碗过关了之后你才可以磨刀，然后做这些杂物，然后开始学习这种什么做饭团啊什么。他说一般一个正常的就是说这种高级店的他的平均的这个修行的年数大概要10年，就是你要做10年这种杂物你才可以当一个真正的主厨啊，因为做杂物的时候你还要记住每个人就是说经常来的你这个客人的口味，你还要根据他的口味去做他这个客人专属的料理，所以他说这个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多。
哎呀，不仅技术，真的是要用心去做一件事，连客户的喜好口味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匠人精神哈。做任何事情可能都应该秉承这样的精神，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到一种极致了。
是的是的，对，是这种追求极致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